Nyanji chimbo chordun nimi yang zongni mholo chimbo ngakya tawa parkar tengang zantu shimmerdo tumba tuji chan la shiam tsar lo hom chimbo shimshya kanji tenyo zu tukse wazir darshi huar do shir zablam taksi tamba sarang zatpa rinzin jime lamba la shiam tsar mawi sangim chenro nyang lai kare kanda zongbo mholo ma nambar shiang chichi jayi Chenlin Zunza Ba Jam Lami Jad Lao Shiam Tsar Lo Hon Jime Tsun Chin Tsun Bo De Lai Wan Pan So La Ba Sim Ji Yun Dun Zo Ho Yi Pan Din Jong Ni Rin Bo Chi Rin Chu Har Dun Lam Ra Shiam Tsar Lo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啊，在讲无常的因道，其中在学习是为种种欲而修习无常。那么这个呢，首先就是从总的思维界的正见也是无常的，从这个角度在讲啊，就是说啊，这个界有真见，那么对于界的真见观察，然后就明白完全不超出无常的自性，都是呢大无常的一个本性，一个都靠不住。而且呢，就是借的真见各种的无常的变化观察的话，我们就明白哦，大无常的一种这个自性啊。所以呢，今天也是下面再讲讲人寿十岁的时候出现三中介的状况，也就是说，这个三中介是南瞻部洲人类从说虚狂欲。也就是说大王欲开始呢，克从这个恶道辗转增长，由此呢就是寿量变得越来越短，减到最终十岁的时候呢出现这个小三灾。那么这些灾患的来源呢有两个，一个就是单作没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心情懒惰。那么所谓这个小三灾，就是刀兵劫、技劫、以及这个激进劫这三种。那么在这个中介魔位的时候就发起来了，所以呢就是十岁时的人们由于这个肥发的贪心相续增盛了，不平等爱蒙蔽自己的心，邪法进参，然后呢就是尘土正上，导致呢一见面就起蒙力的损害性，随手拉起什么就会变成力道，之后呢就是各自发起狂来互相杀害的。另外呢就是十岁时的人们由于居住前面的各种故事啊，以至于这个肥人的吐肚疾病流行起来，这个时候呢就会传染，染上的人呢多数会死去，很难医治。而且这个十岁时的人们由于有前面这些故事的缘故呢，天龙愤怒就不讲这个干预，因此呢时间呢就是长期出现几经灾荒，没有东西能养活性命，多数人呢都饿死了。那么由于这个几经的缘故啊，就有所谓的聚集白骨以及这个运臭。那么其中所谓这个聚集呢有两种，第一个呢就是任聚集，也就是说那时候的人们呢由于极度饥饿累瘦，常常呢聚集在一起死去。那么第二呢就是中聚集，就是说为了利益后人，人们呢就是剩下自己吃的东西放在这个小盒子里面打算做种子。那么同样所谓这个白骨呢也有两种，一个呢就是那时候的人呢身体累瘦干枯的，死了后呢过不了多久就会出现这个白骨，那么第二个呢那个时候的人呢被这个 几经逼迫了，煎白菇煮汤来吃，是这样子。然后呢，同样所谓这个运筹也有两种，第一个呢，就是由于这个粮食少，人们要薪酬来吃饭，也就是一家当中从老到少，随着这个抽到大的那一天得到一点点这个粗劣的食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由抽宣出过去的场所，然后到那里去寻找，得到这个少许谷粒后呢，多数呢用这个水建筑给大家分作河来维持这个残余的性命。那么其次呢，就是所谓这个盗兵界发期只有七天的时间，所谓这个饥界呢发期经历七个月零七天，同样所谓这个饥馑节发期经历呢七年七月零七天，过后就窒息了，人数呢逐渐逐渐增长，是这样子。那么下面呢，我们根据这个藏阿含经以及这个七十经做具体的讲解。那么在这个藏阿含经十集经三终结篇当中，就是说到佛告诉比丘有三种众戒，哪三种呢？一刀兵戒，二这个饥馑戒，三就是饥饿戒。那么刀兵戒的情形如何呢？就是说到这世上的人原本寿命呢四万岁，后来呢就是逐渐递减到两万岁，之后呢又减到一万岁，再减到一千岁、五百岁、三百岁、两百岁。那么今天的人民呢寿命啊大约一百岁，那么之后呢人寿逐渐逐渐递减，减到十岁的时候啊，女人出生后五个月就出家啊，是这样子。那时候时间所有的这个美味，比如说酥油啊、米啊、湿米啊，还有这个黑石米等等各种美味都自然消灭，无故不出生，只有这个败子。那个时候商邓的这个美夫绫罗绸缎啊、针绢啊、还有这个洁被啊、还有这个周摩等等的妙衣啊，一计呢就是丝织品都不复存在了，只有这个粗糙制的草衣。那个时候呢地上呢只能这个张出禁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文盲啊，还有这个黄蜂啊、毒蛇啊、毒虫啊等等。同样那些这个金银琉璃奇宝珠玉等等自然隐没在地里面，只有这个萨利瓦氏充满秽恶。那时候呢众生只是增长十恶，也就是说增长十三业，不再听到十善的名字。那么既然连善的名字都没有，又哪里有正是行善的人呢？那么当时人们呢不孝父母，不敬师长，能造恶的人就被人们供养、供敬、侍奉等等。譬如现在如果有人这个孝顺父母、恭敬师长、行持善业，那他就被世间人们所供养，人们都恭敬侍奉他。那时候的人造恶被大家恭敬供养的情形，也是如此。那时候的人呢，民众之后呢多如这个畜生当众，就像现在的人民众得以升天一样稀少的，也就是说多数都多如这个地狱道、恶鬼道当中。那么当时这个人们呢彼此一见面就怀着恶毒的心，只想杀害对方，就像猎人一见到这个鹿群就想杀，没有一点善心。那个时候的人彼此之间也是如此，只想杀害对方，没有一点善心。那个时候呢地面凹凸不平的，有构尖、细谷、山林，还有这个丘腹，没有一处平地。而且呢就是每当看到有人走过来就心惊胆战的、惶恐怖畏的， 吓得连身上的毛都竖起来了。那时候呢，在七天当中，刀剑戟出现，人们拿起草木瓦石等等，都变成了刀剑。刀剑特别锋利，碰到什么都会这个截断，人们呢就是互相伤害。那么其中有个聪明智慧的人，他见到大家拿刀兵互相这个杀害，特别恐怖，就赶紧逃入深山，在这个森林沟间还有这个坑坎等没有人的地方藏起来。在躲避的七天当中，他的心里和口里一直在说，我不害人，别人不要害我。这个人在七天里面依靠吃草木的根来存活，七天后走出这个山林。那么当时有一个人见到了他，于是很欢喜地说，今天见到活人了，今天见到活人了。可见整个地区只有他一个活人，其他人全死了，现在又见到另外地方的另一个人。就像这个父母和肚子离别很久之后再次相见的时候呢，欢喜踊跃的心无法抑制的。那些活下来的人就像这样子，彼此之间见到都情不自禁的升起欢喜踊跃的心。那个时候呢，人民在七天当中彼此呢对着哭泣，又在七天当中呢互相娱乐欢喜踊跃，甚至呢就是庆贺在这场大劫难当中得以幸存。那么那时候的人呢，身怀民众都堕入地狱，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常常怀着嗔怒的心，以损害心对待人，没有仁慈的缘故，这就是刀兵戒。那么佛告诉比丘说，什么是激进戒呢？那个时候人民做很多很多非法之事，邪见颠倒，造十恶业，因为这个造恶的缘故天呢不降雨，百草枯死，庄稼没有收成，田里呢只有这个荆杆。那么饥饿的这个情形如何呢？当时这个人们呢受扫天地街乡道路以及这个坟土里面遗留的谷物来得以存活，这就是这个饥饿的状况。那么在这饥饿的时候呢，有人在这个街乡市场屠杀出，或者呢就是坟墓间收拾这个骨骸，煮一点汤来喝，那么这样来活命，这就是白骨饥饿。那么再者呢就是激进戒的时候呢，所种的这个无辜都变成了草木，那时候的人采花煮汤来喝。那么这个饥饿的时候呢，草木上的花落到土地下面，人们呢就从这个地里呢挖出花，然后呢就是煮着吃，而以此这个存活，这个就叫做草木饥饿。那个时候呢，终身身怀民众堕在这个恶鬼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人在这个激进戒当中呢，常常呢就是怀着悭贪的心，没有布施的心，不肯割舍救济别人，也不念他人的苦厄。由于特别饥饿，加强了他的悭贪的烦恼，导致呢就是堕落为恶鬼，这就是激进戒。那么激一戒的情况呢，佛在这个七十经当中说到，那时候的人民想行正法，想如法修扣业，想行持无颠倒的正见，想行持圆满的十三业道。但是呢，那个时候呢，这些想如法而行的人，由于过去没有十三业的殊胜过报，使得肥人放出这个灾气，流行疾病，导致呢很多很多人生病而死掉了。在这个激一戒的时候又有他方世界的无数废人来给这个世界的一切人民做出祭品。什么缘故呢？因为人们放逸行持非法的缘故，那么这些废人 堕咒人的禁忌，并且呢就是催打人们，让他们心事烦闷扰乱等等。那么其中呢有很多不负责任因生病而这个民众。那么再者，那个时候他方非人来行祭兵，众生虽然没有封印而行，但是呢鬼的力量很大，强相必闹，夺走人的禁忌，并且呢就是抓大脆忌，让人心乱的。在这当中有很多人生病而死亡，这就是这个祭界的情形。这些都是呢佛在其实经当中也具体的介绍了祭界。那么这个祭经界还有这个道宾界都是呢长阿含经里面所讲那样，我们就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解释。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明白这个三众界它具体的情形，或者是怎么出现，尤其到了这个人寿十岁的时候啊，出现这些非常非常悲惨的状况，感受过报，或者说在那个时候人们福报非常浅薄，然后呢就是烦恼业力增长，导致这个寿命也是就非常短，乃至于各种业力现象，还是说自己过去所造的业越来越严重的这个过报先欠的时候呢，众生也是一点不自由的，没有办法逃避的自然就承受重重的道宾还有这个祭经以及这个祭戒的这样的一些可以说问题。所以呢就是出现这样的状况啊，那想一下在短暂的十岁或者说再长一点的生命的阶段当中啊，他行持的都是非法性，甚至呢非人有严重的干扰，然后呢有催打，对他的心态来讲什么都是扰乱的一个状态，来起很多烦恼造业，甚至呢出现很多疾病导致呢就是命中啊等等。所以呢很多方面就一看的话呢，当然最可怕的就是这个恶业力这个罪业或者说十不善业，它的这个力量，它变现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非常恐惧的非常危险的，而且呢就是感受的几乎 99% 全都是呢痛苦是这样子。当然呢这个当中呢也承载接正见，那么这个接减的时候这样，然后又增上又怎么样，增上以后又怎么减下来，这样增增渐渐的很多具体观察的时候呢，就一个总的具体的非常完整的非常大的一个无常的自性，我们就会发现是这样子。而且这个无常的变化呢，的确就是按照佛教不共的观点来说，都是呢恶业和善业由这个可以说恶业越来越增长，那这样的话呢逐渐逐渐就出现这个界的减的情形，然后呢恶业减少了，善业增长了，人的寿命越来越长的话呢，界的增的方面就是有很多这个好的情形都会出现。所以呢关键还是落到这个善心和恶心，而且呢就是这样的变化呢都是呢在无常的这种状况当中出现的，不是一个独一自在的或者是永久不变的或者是很坚固的或者是怎么样，都不是都是缘起法，都是呢生灭的无常法。而且呢在这种无常当中我们观察的话呢，那么我们今天的人们都是无作恶事，寿命呢不到100岁决定会死亡的，在这样做事，而且呢就是对戒的正和奸观察的时候，就发现我们是到了这个戒往下逐渐逐渐减的时候，而且呢就是可以说已经从80000岁到了可以说寿命只能存活100岁的时候，那再往下走就越来越往这个下坡路走的方式下去的话呢，那么就是越来越可怕，越来越做事的重重的这个过患就会人人身心上会出现。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说知道这个断恶行善，不但知道断恶行善非常无常非常可怕，今天这个时代是非常时期非常的一个可怕的一个时代，必须要通过这个无常观或者说无常的正见摄持下 要倒规矩啦等等，要各方面都要精进的文思修行，各方面对大家有很大的触动。所以呢，就是学这些的话呢，主要就是让我们打破这个单座净身，或者是常自心，或者就是我们从大的界的增减等等上观察的话呢，尽量每天呢就是进行纪律，断恶行善。对自己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子。那么这些呢，我们根据佛经啊，再做具体的解释的话，我想大多数道友呢，这是学到大无畅的这种法门，对于这个大无畅产生大的正见有很大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有一些无畅的变化呢，它就是一种坦然的啊，能接受，或者呢，就是顺其自然的一种状况，能够面对。所以这些都是呢，让我们啊，就是开智慧，能够放下世间轮回法，或者是当作经世的方面呢，可以就是通过大无畅的定界，或者说通达大无畅的力量，能够自然放下来。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减少很多烦恼，减少很多这个苦恼的问题，或者呢，就是当作近视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以猴子为主，以解脱和成佛道上面用功啊，花时间，然后进行修持，这块肯定会打折扣。但是如果我们从正面这个无常法义，尤其是大无常经通的话呢，那么很多方面对我们这个猴子、对解脱、成佛等等，确确实实很顺利的可以修持，是这样。所以呢，这块呢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就是普贤上师研究也是根据佛经典佛义说教那样给我们做具体的，从各个方面在做这个引导。尤其是在这个第五个课盘里面，第五课就是说到色为种种欲而修习无常这一块呢，从很多这个里里外外。很多这个角度，很多的种和别的差别上面，给我们做开导，引导我们呢，这些世间的万事万物，一切的一切都是大无常的一个自性，没有一法超出这个无常的自性来给我们讲大无常的这种法义。所以呢，就是如果很认真的、很深入的、踏踏实实的、扎扎实实的一个状态来学的话呢，我认为这个普贤上师研究当中，尤其是这个无常引导这一块，对我们放下当作近视上面呢，有极大的帮助，感觉加持力特别大。所以呢，就是我都想，大多数呢，应该是这次学习普贤上师研究呢，从质量上，从这个生界性的状态，修这个大乘心的话呢，肯定有很大的一个进步，或者说非常明显的转变自己的很多不好的观念压制很多颠倒心，然后呢就端出很多疑惑心等等，从正面呢自己有生解性，非常这个如法的有质量的方式呢修大乘心的法门。所以呢，我想再过一两年以后呢，100%大家心服口服的。高度重视一生修行的终点，那就是大乘心，肯定会有这样的一种深深体会，得到收获的一个问题会出现。所以呢，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在这个大乘心法门上要下功夫是这样子。那么这里呢，就是再讲一下恶性症状，人受这个见解意思说在人类力旺了以后呢，终身的这个寿命又是怎样随着烦恼恶性的增长而逐渐逐渐变异、逐渐逐渐推动的呢？释迦牟尼佛在《藏阿含专忍声望修行经》当中具体做了解释。那么佛就说到，追溯到过去久远的这个时代，有一位叫做这个坚固念的专忍声望，统领是天下。当时呢，就是国王自在一法。治理国家、教化人民，是人众的所生者，举足轻重，有1000个这个王者，而且呢，个个勇健凶猛，能够胜负远地，不用这个兵器，自然而然使得天下太平。 那么这个坚固念妄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治理国家，意思呢就是金轮宝在虚空当中忽然脱离本处，那么管理这个轮宝者速即禀白专轮王说：“大王啊，今天轮宝离开本处了。”那么这个时候，坚固念妄听后心想：“我曾经在黔北处听闻，如果专轮身亡的轮宝又说异动，那这个专轮王的这个寿命就不长了。我现在已经享受了人间福乐，应该再方便享受天众福乐，可以立太子统领四天下。”然后呢，就是封一块疆域给理发师，让他给我剃发，之后呢，穿上这个散发衣出家修道。当时呢，坚固念妄叫太子前来，告诉说：“你知道吗？我曾经在这个黔北处听说，如果专轮身亡的金轮包离开了本处，那这个专轮身亡的寿命就不长了。我现在已经享受人中福乐，应该呢再方便呢求取天中这个福乐。现在我想这个剃除须发，披散发衣，出家修道，把是天下托付给你，你应该擅自勉力，体恤天下万民。”那个时候，太子就接受国王的这个教旨后呢，坚固念妄就剃发，然后呢穿散发衣出家修道了。那个时候呢，老国王出家七天后，这个金轮宝忽然不见了。管理这个轮宝者去禀白新王说：“大王啊，今天轮宝忽然不见了。”那么国王知道后很不开心，赶紧到这个坚固念妄那里禀白说：“福王啊，今天轮宝忽然不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坚固念妄对他说：“你不要忧虑，这个金轮宝不是你父亲的私人财产，你应当尽心行持身亡正法，行持正法后，在这个十五月亮圆满之夜，沐浴香汤，然后呢，供你围绕，升到正法殿上，金轮身宝自然会出现。”这个轮宝有千夫挑、光舍居住，而且由天将制造，不是世间所有。那么新王对这个福王说：“专人身亡的真法是什么呢？应如何行持呢？”坚固念妄对孩子说：“应当依于法，立法具法，恭敬尊重，观察于法，以法为首，守护真法。又应当依法呢，教诲诸宫女们，依法呢，守护教诫诸王子、大臣、群僚、百官以及人民、沙门、婆罗门、瞎子呢，对于亲手都应当以法来照顾他们。”坚固念妄又告诉孩子说：“如果在你的国土里面有这个沙门、婆罗门，他们实行戒律、勤谨正事、功德具足、精进不懈、去礼教慢、忍辱忍耐、独自进修、独自自息、独自到涅槃，自己除贪欲，化导他人除贪欲，自己除嗔恚，化导他人除嗔恚，自己除愚痴，化导他人除愚痴，身心自治，语言自治，心念自治，身心清净，语言清净，心念清净，真念清净，任此智慧，利他无捐，一时自助，慈薄乞讨，来福利众生。”有这样的人的话，你应当速速前往，随时亲闻。我们要修行的话，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怎么叫做善？怎么叫做没有善呢？什么人可亲近呢？什么人不可亲近呢？什么是可做呢？什么是不可做呢？施行什么法能长夜受安乐呢？你这样亲闻后，用心来观察， 该做的就做，该设的就设。另外呢，国家由这个孤劳要赈饥，由这个贫穷由困苦累累者来祈求，千万不要违逆他们的心。同时呢，国家有传统的这个法规，你不要改变。这是专人身亡所修行的法，你应当奉行。那个时候呢，专人身亡受了佛王的教导后，如所修行。之后呢，在十五月亮圆满之夜，沐浴香汤，身在高殿上，由这个宫女们所围绕。当时呢，自然轮宝忽然现前了，果然就是居住千夫挑光舍居住的，为天将所造，不是世间所有，有真经所成，至今已彰示。那么当时这个专人王心里想，我曾经在黔北处听说，如果沙利王十五月亮圆满之时，然后这个沐浴香汤，升宝殿上后呢，宫女们围绕，自然就有这个金轮现在面前，那他就是真正的专人身亡。那么现在这个轮宝现前，莫非真是此事啊？我现在应该试试这轮宝。那个时候专人身亡就召集士兵，向着这个金轮宝探入右臂，然后呢就是由膝坐低，又用这个右手呢抚摸金轮，就说道，你向东方如法而转，不要违背常规。那么这个时候轮宝就向东运转，这个时候呢，专人王带着四众部队跟随其后。那么金轮宝前呢，有四声引导，轮着听住的地方，专人王就支驾了。当时呢，就是东方的很多这个小国王见到大王来呢，就用这个金钵成音素，或者呢就是印钵成金素，赶紧到这个大国王面前礼拜，说，善来大王啊，现在东方土地丰壤快乐，人民兴旺，并信仁慈和善，慈小众孙唯愿圣王再次治理正法，我们随时侍奉左右，听从你的教令。那么当时这个专人圣王对小王们说，停住啊，停住啊，祝先者啊，你们这么说已经供养我了，只要以正法治国，不要有偏颇愿望，不是国内有非法之心，这个叫做我在这里治理国土。那么当时呢，就是诸多小王听闻此教令后呢，就随从大王巡行主国土，来到这个东海外边，然后呢就是随行南方北方西方专人王说到之处。那么诸多这个小国王各自呈现国土，也像这个东方诸小国王那样没有差别，非常非常这个恭敬。当时呢，这个专人身亡随着这个进论周游四海，一道开道安慰人民，之后呢回到本国。那个时候呢，就是金轮宝在宫门上空的虚空当中安住，专人身亡欢喜踊跃地说，此金轮宝正是我登为专人身亡的瑞相，我现在真的是专人身亡了，这就是金轮宝成就。那么这位这个专人身亡舅舅之事以后意思呢，金轮宝在虚空当中忽然脱离奔出，当时这个观音轮宝者速即禀白专人身亡说，大王啊，今天轮宝脱离奔出了。那么国王听后心里想，我曾经在黔北处听说，如果这个专人身亡的轮宝一离奔出，那么国王的这个寿命就不多了，我现在已经享受人中这个福了，应该呢再以放鞭收取天中福了， 可以立太子，统领十天下。然后呢，我就落发穿三法衣，出家修道去。当时这个国王叫来太子说，你知道吗，我曾经在前辈处听到，如果转轮身亡的这个金轮包脱离笨处，国王的寿命就不多了。我现在已经享受人中福了，应当呢舍利方便再享受天了。现在我准备提发出家修道，把十天下托付给您，你要好好勉励二位，体恤天下万民。那么当时呢，就是太子接受国王的教令后呢，国王就提发出家修道了。那么老国王出家七天后，果然这个金轮豹忽然不现了。管理这个金轮者呢，取这个禀白新王说，大王啊，今天这个轮豹忽然不现了。当时国王听了后，不一次而忧虑，也不去询问父王的意思。那个时候父王就忽然命中了。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六代专轮王都辗转相称，先王法贵以整法治理国土，唯独这个国王自以为是，不继承旧有的法规，导致这个政治不平静，天下充满怨尤，国土这个瞬间人民衰退。当时呢，又一位这个婆罗门大臣前来禀白国王说，大王，你要知道啊，今天国土瞬间人民衰退，不如往常了。现在国家里有很多善知识重回博学，明达古今，特别了解先王的执政之道，为什么不召集他们来询问呢？自然会有合理的回答。那个时候国王就召集群臣询问先王的政治之道。那么作为有智慧的大臣，详详细细做了这个回答。那么国王听后呢，就实行旧有的法政，以整法统治世界，但是呢还不能做到政绩固老，回视平民。那么当时呢，故土的人民啊变得非常贫困，之后呢彼此这个情多还有盗取，结果呢国中盗者非常的多。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巡捕抓到了这个盗贼，就拿到国王那里说，这个人捉贼，愿国王自罚。那么国王就问，你真的是贼吗？回答说，真的是，我贫穷饥饿没法生存，所以捉贼。那么国王听了后呢，就拿出仓库里面的财物布施给他，告诉说，你这个财物供养这个父母，剃须勤助，从今以后不要再做贼。那么其他人听说得以做贼的人，国王会给他财宝，于是呢就是大家纷纷去做盗窃行为，又被这个巡捕抓到了，带到这个国王这里，说到这个人做贼，愿国王自罚他。那么国王又问，你真的做贼吗？回答说，真的是，我贫穷饥饿无法生存，所以做贼。那么国王呢又拿出仓库当中的财物给他，又告诉说，你这些财物来供养这个父母，剃须勤助，从今以后不要再做贼。那么又有人听说做贼的人，国王会给他财宝，于是呢他们也去借到别人的这个财物，又被这个巡捕抓走，带到国王这里。国王呢又问，你真的是贼吗？他说，真的是，我贫穷饥饿不能生存，所以做贼。当时国王心里想，现前做贼的我见他们贫穷不是财宝，认为他们会改掉贼性，而其他人听到就认为做贼很发财，所以他们呢就是转向效仿，国中的这个盗贼啊越来越多了，这样没完没了。我今天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人绑起来，让他呢就是披枷带锁走到这个街巷里，然后呢把他送出城外，在这个旷野里面示信，以此来这个 教诫后人呢？那个时候国王就赐令左右把这个贼绑起来，立即大鼓向大家宣布，到大街小巷游街，之后呢把他装在这个囚车上运出城市，然后在旷野里施行。当时呢就是国人知道捉贼会被国王戏棒，在这个街巷里游街，最后在旷野施以刑罚。那么当时人民呢互相这样说，我们如果捉贼的话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跟他没有两样。于是呢就是国中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就造了殡葬、盗奸、共建、互相残害、攻打、戒夺、掳掠等等，是这样子。那么从这个国王以后就有了贫穷，有了贫穷以后呢才有戒盗，有了戒盗以后呢才有兵器，有了兵器以后呢才有这个杀害，有了杀害以后呢人们的容色憔悴，寿命短促。当时这个人寿十万岁，之后逐渐逐渐减少，减到两万岁了。那时候的人类有长寿，有夭折，有苦有乐。那些这个有苦的人就生嫌贫心、贪取心，而且呢就是设立很多狡诈方法谋取他人的财物等等。那个时候呢终身以贫穷而戒盗，为了保护自己以这个殡葬残害对方。那么这种杀身偷盗的现象呢自身蔓延了，使得人类的寿命呢不断不断的减少，减到一万岁了。那么到了一万岁的时候呢，终身又呢就是互相戒夺啊、盗窃啊，被这个巡捕抓到，带到国王那里说啊，这个人捉贼，愿国王责罚他。那么国王问，你真的捉贼吗？回答说，我没有捉贼。那么这样在大众当中古以大王誉。那时候的人类啊更差劲了，从前只有这个戒盗，没有说王誉，现在又出现了王誉，出现了说王誉的这个恶业。那么当时终身呢以贫穷的缘故做戒盗的恶行，以这个戒盗就有呢盗兵或者呢盗政，以这个盗兵的缘故呢就有杀害，有杀害的缘故呢就有这个贪取邪淫，以这个贪取邪淫的缘故呢就有了这个妄欲，有妄欲的缘故呢寿命再度减少，一直减到一千岁了。那么到了一千岁的时候呢，有三种寇恶出现于世，一个就是良奢，一个就是恶寇，第三个就是奇欲。那么这三种恶业辗转增生，人的寿命呢逐渐减，那么人数逐渐减到五百岁了。五百岁的时候呢，终身呢又有三种恶行出现，一个就是非法邪淫，一个就是非法贪取，第三个就是颠倒邪见。那么这三种恶业辗转增生，人数呢又逐渐逐渐减少，减到三百岁、二百岁，一直到这个释迦佛出世的时代，减到大约一百岁。那么如是辗转造恶，寿命不断不断的减少，最后就减到十岁，是这样子。那么这一上呢就是我们就观察到的确恶行增长，人寿渐渐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可以相反来讲，也就是说渐修善心寿命递增，也就是说人类又如何从这个十岁递增最终达到八万岁弥勒佛降世呢？释迦佛在本经后面做了具体的解释。那么话说这个刀兵界的时候呢，有智者逃到这个森林里面，过了七天从森林出来，当时呢有心存者见到他，欢喜亲和说，你没有死啊，你没有死啊，就像这个父母只有独自长久阔别，再次相见的时候欢喜无量那样， 那么这些人各自怀着欢喜互相庆贺，然后呢就是追问彼此的家庭状况，知道家里的情书深了很多。在七天当中呢，备起好苦，彼此看着苦，痛苦流涕。那么之后呢，又在七天当中呢，互相庆贺，遇了欢喜。哎，不就大家想，我们记得恶太深太多，所以呢，就是遭受此难，亲属全都死光了，家属都没有了。现在应该呢，共同稍微做一些善行，应该修什么善呢？应当不杀生。那么当时这个众生呢，都怀着慈心，不再彼此残害，于是众生的这个舍利寿命等等转而增长，从十岁呢逐渐增长到二十岁。那么二十岁时的人呢，又这样想，我们由于少许修持善心，没有互相残害的缘故，寿命延长到二十岁，现在呢应当增加一些善心，应该修什么善呢？我们已经不杀生了，现在呢应该不投道。哎，他们修了这个不投道后呢，寿命延长到四十岁了。那么四十岁是的人又这样想，我们由于少许修善事的寿命延长，现在我们应该再增长少许善行，有什么善可修呢？应该不邪淫。那么于是呢，就是那时候的人类都不做邪淫，寿命延长到八十岁。那么八十岁时候的人呢，又这样想，我们由于少许修善事的寿命延长了，现在希望再增加少许善行，有什么善可修呢？应该不妄语。于是呢，人们都行持不妄语，寿命呢延长到一百六十岁。那么一百六十岁时候的人又这样想，我们由于少许修善事的寿命延长，现在应该再增加一些善行，有什么善可修呢？应该不良色。于是呢，人们都行持不良色的善行，寿命延长到三百二十岁。那么三百二十岁时候的人呢，又这样想，我们有少许修善的缘故，寿命延长，现在愿意再增加少许善行，有什么善可修呢？应当不恶扣。于是呢，那时候的人类都不恶扣，哎，寿命就是延长到了六百四十岁。那么六百四十岁时候的人又这样想，我们因为修善的缘故，寿命延长了，现在愿意再增加一些善，有什么善可修呢？应该不说气运。于是呢，当时的人们都不说气运了，寿命也延长到两千岁。那么两千岁时候的人们又这样想，我们由于修善的缘故呢，寿命延长了，现在愿意再增加少许善，有什么善可以修呢？应当不浅谈。于是呢，人们都不浅谈而行这个布施，寿命延长到五千岁了。那五千岁时候的人们又这样想，我们由于这个修善的缘故呢，寿命延长了，现在愿意再增加少许善行，有什么善可修呢？应当不嫉妒，慈心修善。于是呢，人们都不嫉妒，以仁慈的心来修善行，寿命呢转而延长到一万岁了。那么同样一万岁时候的人们又这样想，我们由于修善的缘故呢，寿命延长了，现在应该呢再增加一些善，有什么善可修呢？应当行正见，不生颠倒。于是呢，那时候的人类都行持正见，不起这个颠倒见，寿命就延长到两万岁了。那么两万岁时候的人们又这样想，我们由于这个修善缘故呢，寿命呢延长了，现在呢应该再增加一些善，什么善可修呢？应当灭三宗，不三法。第一个呢就是非法邪行，第二呢就是非法贪取，第三呢是颠倒邪见。于是呢，当时的人们都灭除三宗不三法，寿命呢延长到四万岁。那么 同样十万岁时候的人们呢，又这样想，我们由于这个修缮的缘故呢，寿命延长了，现在应该再增加一些善，有什么善可修呢？哎，应当这个孝养父母，尽事师长。于是呢，当时的人们呢，随即呢就是孝养父母，然后呢就尽事师长，寿命延长到八万岁了。那么八万岁时候的人呢，女人到了五百岁才出嫁的。那个时候呢，人类将有九种这个疾病，第一个就是寒病，第二个就是热病，第三个就是疾病，第四个就是客病，第五个就是大便，第六呢小便，第七呢就是玉病，第八呢就是饕餮病，然后呢第九呢就是老病。那个时候呢，大地平坦正气的，没有什么高刊什么求学啊，或者是经济等等，也没有什么蚊虫，没有什么蠓虫，还有什么毒蛇啊，或者就是原蛇啊、毒虫等等，地上的这个瓦石沙砾等等都变成了琉璃，人民这个兴旺，五谷平稳地敛的，无比富饶安乐，是这样子。那么那个时候在地上呢，会建起八万座大城市，一座座城市以及呢就是诸多村镇相连起来，清朝这个公鸡鸣叫，彼此相问的。就在那个时候，有佛出世，名叫弥勒如来，应供正等觉，是好具足，就像今天的释迦如来是好具足一样。此如来在诸天地是梵王、魔宗、萨门、婆罗门世人当中自身作证，就像我今天在诸天地是梵王、魔宗、萨门、婆罗门世人当中自身作证一样。他那个时候讲说法，出山中山猴山，居住妙以法位，修持清净梵心，就像我今天一样。而且这个佛的弟子呢有无数千万，那个时候人们称佛弟子为次子，次是弥勒他的这个弟子，就像我的弟子被称为释迦子这个世子一样，是这样佛在经典当中讲的。那么这些非常详细的、很具体的、完整的，然后呢就是前前后后都涉及到这个修行的引导尤其就是讲到这个无常的问题让人就是明白，确实我们各自在解脱成佛的道路上应该要越来越有一种无常观的基础上进行这个修持善法，才有这个非常圆满的一个结果所以各个方面可以了解，但是它这里呢总点呢让我们就发现这个戒正见的一个差别。对这个做思维，从大的无常的本性上去看，或者是对整个大的戒的正见的方面做这个观照你就明白这个太无常了，而且是大无常，自然的规律谁都无法改变，非常非常可怕的，百分之百在这样的轮回世间根本避免不了的大无常，最有力量的自然的一个规律，那就是这样的大无常的变化。所以呢就是我们从最大的地方去通达大无常的本性的时候呢，我们就从内心深处当中产生大无常的圣洁心，这种无常的这个圣洁心呢力量很强，也就是说对于这个短暂的无作恶是今天的一丝时间法，不回去特别执着，然后呢就是放不下的基础上行持种种这个非法行持，全部都会压制，全部都可以断除掉等等，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从大无常很细的、很具体的、很完整的、非常全面的角度去通达这个大无常，包括这里讲的思维界的增减的差别，然后再去看的话呢，那我们就知道今天就是人寿命最长也就是一百岁，大致就是这么一个状况。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更清楚了，这个无常随时都会出现，这个都是自然规律，而且就是它的规律呢由正和见，现在我们这个时代 就成了这个茧的状况，而且茧的状况上面看到这个无常的时候呢，大家非常精进的每天这个珍惜下面人生来摄取这个三生啊解脱的质量，尤其是能够到位造人能够获得不退转的过位来成就自利利他等等方方面面都起很大很大的作用。所以呢，就是过去呢我们学的太少了，或者学的不是特别踏实精通真正的大无常的法义。那么这次我们啊众多的很好的因缘聚聚的前提下呢，能够人人都可以学好这个大无常的这个法义，是这样子。所以呢，希望大家高度啊重视啊，当年这个释迦佛成道，大家清楚啊，第一次转法轮就是枯寂灭道的四谛法门，四谛法门当中第一个就是这个枯寂，枯寂当中第一个给我们介绍的就是无常相，所以呢，就是对我们这个修啊解脱成佛呢有极大的帮助，尤其是对初学者一开始最重要的根本的修法，那当然就是这个大无常的法义。所以希望大家在戒在律的状态认认真真的学习。那么今天潜心科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学习佛法的三个为主，法界的一切三个为了得普贤殊胜心，请到我们念修普贤宣品。
我以大一切智慧，随我一切法。